小周村，厚德载物，春光美。黄背村岭头积川之水，一半向西流向咸源河汇入建江，另一半则东下小周，经小川直入新安江。小周原为一个乡的建制，新世纪初行政区域调整后并入小川乡，现小周村由原小周、春光二村合并而成，小周居上游，春光居下游。从空中俯瞰，两村早已连成一片，不分你我。让人欣慰的是，两村合并之后一直沿用小周之名，保住了地名的完整性。小周与黄背地域接壤，历史上人际往来十分频繁，更准确地说，小周张氏就迁自黄背，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。张氏迁小周后居住在上泽，也就是现在的小周中心学校对岸一带。村中谚语称，先有上泽街，后有小周村，意思是说张氏在上泽一地繁衍生息，人丁兴旺。相传上泽街上店铺林立，人来客往，经济十分繁华，而现在的上泽街早已不复原有模样，成了一片田地，从繁华到落寞可谓瞬息万变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村人再次谈及这一巨变，依旧心生敬畏，毕竟其中的教训足以让后世子孙警醒和汲取。明万历年间，上泽张氏迁入之后，经百年发展，建成村中望族，在官场商界均有倚仗，逐渐狂妄起来。相传有一官员途经小周去往任上，过上泽街时，所骑之马拉下马粪，村人便拦住马头不让通行，不仅要求官员把街巷打扫干净，还要求他脱下官服擦拭落了马粪的地面。官员人少势弱，只得服从，一一擦拭干净，到任立马上书朝廷告了张氏御状。最后朝廷以侮辱官员之罪，抓了几个带头闹事的下了牢狱。没曾想上泽街张氏的厄运还没有结束，不知是何缘故，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火把上泽街烧得干干净净。好在村人大多逃过一劫，可财富尽都付之一炬，上泽成了一代人的梦魇，自此不再住人，却让后世子孙永远汲取一个道理：做人过于狂妄，过于目中无人，即便再多的富贵，终究不能长久。小周张氏与黄背之间还有一个传说，相传黄背修建了一个天官牌坊，快完工的时候，最后的榫头总是落不下去，于是请来小周族亲商议。小周张氏到了黄背一看，所敬之天官为小周人，黄背人如此抢夺功劳，怕是惹了天怨。可又一想，两地之章本是同宗同族，何必泾渭分明，于是答应黄背本家回小周做个天官牌坊的模型，小周这边先下榫头，黄背再跟着下。就这样，黄背天官牌坊成功建成。由此可见，经过上泽一事后，小周张氏懂得了谦和和礼让，万事万物循环有序，云淡风轻，方能致远。自此后，小周张氏克己复礼，仁义传家，后世人才辈出，重现祖上荣光。说起春光村方氏的故事，也是一本厚厚的书。方氏迁入春光，至今已逾12代，200多年历史。小周地处大山，出产的茶叶绿色生态，口感极佳。明清徽商鼎盛时期，这里也孕育出了不少茶商。杭州龙生号茶庄主人方万庆就是春光人，更是小周徽商中的佼佼者。方万庆为清嘉庆年间人士，长期在杭州茶庄坐镇，卖的最贵的茶叶人称10两银子一两茶。 方家的茶叶为什么卖得这么贵呢？在当地人的口中，方万庆之妻，人称万庆娘的女人，命相了不得。万庆娘的命相是命打金玉露，通俗的说法就是特别旺夫。方家的茶叶运出村子之前，万庆娘都要在每一只茶叶箱上坐一坐，坐过之后，茶叶不仅卖得快，价格还卖得好。没有经她坐过的茶叶，大多滞销，只能降价处理。相传，有一年杭州瘟疫，方家茶叶一喝就能免除感染，店铺门口人山人海，老板只能关了店铺，改从二楼窗户上销售。银子上，茶叶下，先收钱，后出货，太红火了。那个时候，春光下村半个都是他家的地产房产。村人回忆道，方万庆发家之后，便寄回银两，让妻子盖房置业。农村人本来节俭，即便是招待手艺，也很少有猪肉，精肉就更加少了。万庆娘家好了不少，天天有肥肉上桌。时间一长，木工师傅还是有了怨怪，这么富有的人家也这么吃小米吗？也太慢待手艺了。到了树柱之时，手艺人动了歪心思，把东西两边的柱子换了位置。古人建房，树柱上梁十分讲究，一般来说，东边为大，当树粗一些的正柱，西边为小，树次一些的偏柱，如果大小不分，则人家必败。万庆娘并不知道手艺人动了手脚，依旧每天肥肉招待。待得房子落成，手艺人背起工具回乡时，万庆娘提了干粮和两个大竹筒来，竹筒里装了猪肉熬制的土酱。手艺人大多是外乡人，路上要走好几天，万庆娘不忍他们途中挨饥。行至中午，几个手艺人坐下吃干粮，发现酱里都是精肉，才知道误会了东家。领头的木工师傅连忙赶回方家，用斧头背在东边的柱子上敲了三下，一边敲一边说，倒发三十年，顺发三十年，算是为方家破了法，但是却也没能完全破了去。至此后，方家兴旺一代人，却也要停顿受挫一阵子，再又接着兴旺。小周历史上出过许多有名头的手艺人，村人张树堂从事砖雕手艺，20世纪50年代末带着同村的高弟姚鹏高及一众徽州工匠八人入京，参加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的砖雕制作。张树堂成了村子的一张名片，成了徽州工匠的一张名片。金人徐清和、徐美君兄妹在村中建有黄山翠绿茶局有限公司，研发黄山大叶种茶苗。这些茶苗不仅支援藏区群众登上了世界屋脊，还漂洋过海出售到法国一家庄园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小周村民还积极参与救助美国飞行员的行列。1942年4月18日21时许，小周上空机声隆隆，接着一声闷雷似的巨响，飞机轰鸣声突然消失。次日上午，小周学校张荣华等三名小学生在村头木桥旁发现两名外国人。校长张建华听说后，判断是飞机失事人员，简单招待后，找来村民张立功、张官德护送两名飞行员从坑口翻山道涉县县城。小周村还有一件称道之事，村中三个张姓男青年分别娶了越南媳妇，多年过去，新娘人人学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，相夫教子，家庭和美。小周地处小周园源头，一条园的人都要经过小周去往县城，王村小川公路开通后，更是成了交通要道。交通的便捷带来了经济繁华，经济好了，拆改老宅建新房的事儿就多了，以致小周整个村少有古宅，或许也是另一种遗憾了。作为土生土长的小周后人， 在讲述家族历史的时候，总结先人经验教训，知耻后勇，树立良好家风，做好礼仪传承，自是当仁不让。